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今天我们幸福学三十堂课，我们终于走到最后第三十课，我们要来聊聊人生最终的幸福。今天我想从一个怀疑到相信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如何能够得着我们丰盛的生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了前面的29堂课，今天来到第30堂课。主，我们相信不论我们再花多少的时间来学习你所给我们的这些人生的智慧都是不够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世上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竭尽所能的去透过你给我们的很多的资源去学习探索了解到底你要指引我们的前面的道路跟方向。主，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也求你使用孩子，能够用孩子的口，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所要去传达的讯息。感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最后一堂课，我想跟大家来谈谈究竟什么是人生最终的幸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所接触到很多的领域里面都有提到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是有一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心理学的观点。他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纳成追求五种不同的需求，从最低的层次到最高的层次，分别谈的是生理、安全、爱与归属、自尊到自我实现。他的概念里面说呢，当我们满足了初阶的需求之后呢，他才会去进展到高阶的需求。也就是人的一生都在追求满足这些内心的需求，但是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去追求那个高层次的，他是会逐步的从一个较低层次，然后满足了之后，他会再追求高层次的需求。那这些需求呢，其实就带来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当我们满足了某些需求之后呢，我们又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就透过这些需求的满足，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幸福感。以下我们就分别了解一下这五项需求。首先，生理的需求，这是一个级别最低但却最急迫的需求。譬如说食物啦、水啦、空气啦，甚至叫我们的睡眠啦，这些都是我们生理上非常非常急迫的需求。当没有满足这些生理需求的时候其实什么其他的事情你都不会去想，你只会想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活下去。那在这个时候呢，思考能力、道德观呢，都会变得很脆弱。例如当一个人他急需要食物的时候，他会不择手段的去抢夺食物。你看那些难民，当他们逃难在海上的时候，可能他们到最后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到最后甚至会吃那些小孩，会吃那些生病的人。也就是像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高等的动物，可是到了最后为了要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他是不择手段的。所以人类在战乱的时候，他是不会排队领面包的为了要能够得到自己的这些食物，这些生存下去的基本需要的时候，他会去做任何不择手段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需要。那要如何去满足这样的需要呢？好，我们就要去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工资、我们的薪资的报酬， 去改善我们的劳动的条件，好，怎么样让自己做的可能同样做同样的时间，可是我的收入是比较高的，然后甚至我还可以得到的是在工作之余还有一些空闲休息的时间，好，我还有一些福利待遇，这些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需要。那通常也是当这样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再往上一层去追求第二个层次，叫做安全的需求。其实安全的需求同样是属于一个较低层的需求，它包含了我们对于人身的安全、生活的稳定、还有工作的稳定，以及免遭到这个痛苦、威胁或者是疾病，身体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财产、自身的安全感，这些种种都是一种属于安全的需求。我想在过去这几年COVID-19 的一个威胁之下，我们可能很多的人本来他在这个需求上是没有这么的需要，因为大家都处在一个还蛮安稳还蛮这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突然间突如其来的这个完全不在大家的预期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新冠疫情，所以全世界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安全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都集体的在这个恐惧当中，大家都缺乏这样的安全感，因为感觉到身边所有的一些人事物都可能是对自己是会有威胁的，那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危险的，是不公平的，认为一切都是危险，而且变得紧张彷徨不安，甚至会看很多的事情都是负面的，都是恶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受到老师不公平的对待，他就会开始变得不相信社会，变得不敢去表现自己，不敢去拥有这个社交的生活，因为他认为跟别人互动这种社交是危险的，所以为了要保护自己的自身安全，他可能就把自己隔离起来，不去跟外在去接触。一个成年人工作不顺利，薪水微薄，他可能就养不起他的家人，他就会变得自暴自弃，每天就会喝酒、吸烟，甚至吸毒，来寻求短暂的安逸感。所以要如何去满足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需求呢？我想不只是去找到一份工作，而且这份工作呢，是要能够去找到一个强调它的规章制度，它是符合一些法律的保障，它会有一些基本的福利待遇，保护员工不会去随时随地都会担心他会失业。这就是同样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需求，但是它是一个让自己会有安全感的需求。当我们满足了生理跟安全的需求之后呢，人就会在追求更进一步的这个更高的需求，叫做爱跟归属的需求。我们常常称这个需求叫做社交的需求，譬如说对友谊、对爱情、对隶属在某一段关系里面的需求。当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他会产生出呢，就会觉得说他感觉他身边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爱他，他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感。比如说一个没有受到父母亲关怀的青少年，他可能会在自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在学校交朋友，他可能不会去重视所谓的道德观，他也不会去理性的去积极的寻找朋友或者是同类。那青少年为了要让自己融入到社交圈里面呢，他可能会为别人做牛做马，甚至他会去吸烟、吸毒、恶作剧。所以当缺乏这样的一个爱与归属的需求的时候，可能他的人际关系，他会为了要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跟重视，他可能会做出很多一些不是我们期待他做出的那些行为，他就会在那个过与不及之间。所以要怎么样去满足这样的需求呢？我想我们要去能够试着去掌握我们跟身边重要的人际间的社交的往来，去主动寻找跟建立 跟人际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和谐温馨的关系，那也愿意去参与一些我们自己有兴趣的一些人际的活动，譬如说在社区里面有一些社团，在教会当中有团契有小组，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让我们的爱与归属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再来的自尊需求，它是一个较高层次的需求，当我们满足了刚刚前面的这些比较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会对于我们的成就，对于我们的名声地位，还有我们有没有一些晋升的机会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自尊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呢，它包括了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一种个人的感觉，它也会包含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跟尊重。所以当有这种自尊需求的时候，一方面会追求自己的从内在而来的一种自我的满足感，但是他也会在乎别人外界的他人重要的他人怎么去看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同跟尊重。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呢，你常会看到有些人呢，他会变得很爱面子，他会很积极的想要用一种行动去争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同，他也很容易会被一些虚荣所吸引。像有一些孩子呢，他想要去争取被别人看到自己，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暴力的行为，他可能会去做一些破坏的一些动作，然后让别人去发现他的存在，去看到他的一个存在，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见得是一个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正向的结果。所以要怎么去满足这样的需求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试着了解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在上一堂课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很不习惯去做一个自我的存款，其实我们应该试着去找到自己值得去肯定自己的一些优势跟专长，我们应该常常做一些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对话。当你了解自己的优势跟长处的时候，而且能够把他们自然而然的去展现在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中的时候，一方面你自己会很满足在你做出这样的一些成果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自发性的成就感，你也会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成果，你会得到来自于你的主管，来自于别人对你的夸奖跟肯定。当然当你接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用去过度的自我膨胀，也不需要过度的谦虚，我想过于不及哦，在这个当中都不是一个好的一种反应的动作。我们能够去很开心很坦然的去接受别人真诚的赞美，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应对方式。好，在马斯洛的一个需求层次理论呢，最高的需求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个需求呢，包含我们谈到说啊，真善美，人生的一些至高的境界所需要的。那通常是当前面的这四项的需求都能够满足的时候啊，那人就会往这样的一个最高层次的需求去追求，它是一个衍生性的需求。好，那比如说我们谈到自我实现或者去发挥你的潜能哦，那可是呢，像这样的需求啊，如果当前面的这些比较基层的需求、比较低层次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去跟他谈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时候，常常会让他会有一种好像太去追求好高骛远，好像是一种做梦的感觉啊，就是基本的东西没有被满足。我记得在过去有一些发生一些天灾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大地震，大地震造成了很多的那个住户呢，那个房子倒塌了。那如果你到这些灾民的这些家里面，你去跟他谈自我实现，你就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也许他过去觉得很重要，可是在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对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有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安全住下去的房子。 他可能觉得在那个地方能够安安稳稳的，能够不再受到这些天灾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可能对他来讲是更直接更重要的。所以如果当今天前面的这些需求能够被满足的时候，能够去追求自我实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自我实现这件事情呢，它就会变成是这个人他能够去满足的一个最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这种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时候啊，就是当他好像看起来很富足，什么东西都有了，他财富也有了，他的名利地位也有了，可是他却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很空虚的，是一种没有意义感的。他觉得身为人在这个世上应该要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所以需要让他感觉到他自己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他的财富名利地位。那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跟道德观，其实这是胜过金钱，胜过这些物质的。所以例如一个真心为了帮助他人而捐款的人，一个武术家运动家把自己的体能练到极致，让自己成为一个世界一流，或者是他只是单纯的只为了超越自己，他把他的某一项能力他能够做到一个世界级的这样一个水准。那一个企业家他真心的认为自己所经营的事业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价值，那这些种种呢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一种展现。所以要能够怎么去满足这样的需求呢？我想在前面的29堂课里面我们都有去提到，去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优势跟价值，当你可以把它发挥的不是只是在自己的需要，是满足自己利己，而是去利他，去找到有需要的弱势族群，或者是更大的团体、社区、教会、国家、世界，这些团体，当你把你的这些能力、这些优势、这些价值发挥在这些需要的族群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是一种自我的实现。我之前有提过说，像医护人员其实在华人，我想在台湾，尤其在台湾能够去念医生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学生，他不是你想要就能够去考到这样的科系学校。那当这些医护的学生他们被训练出来，然后能够去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然后他们在这个社会上也都是被人家觉得哇，他是一个能够当这种师字辈的，都是被人家觉得他们是很棒的。可是真正让他产生那种自我实现的这样的感受的话，其实一方面是他在他的医术上，在他的这个专业上面，他能够去救人，他能够去医病，我想这是他在他的工作的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就感。那当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专业，他的这样的一个医护的能力呢，在这段这个疫情的时间，他为了保护国家，保护他的家人，保护社区的百姓，能够去站在第一线去面对这些病毒可能的一些感染，他们去做那些检验的这些工作，去保护让这些传染病毒不会继续的扩散。我知道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丧失了他自己的生命。其实这些对这些人员来讲就是一个最高层次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好，所以马斯洛的理论呢，它其实适用于每一个人。我想当我们前面的这五种需求在不同的阶段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幸福感。那然而呢，基督徒的最终的幸福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呢，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从怀疑一路走到最后相信，然后我们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那过去这几年呢，我有机会去认识有一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机构，他们就是 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呢，去在十堂课里面大概20个小时，去重新的去认识了解圣经，了解这个信仰，让我们能够从怀疑的过程呢，能够一步一步的让自己相信，而且呢去行出那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啊，其实那就是一个基督徒最终的幸福。所以我想我最后这堂课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从怀疑到相信，让我们的生命是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存留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要试着让我们的生活好，能够把我们的各个面向呢，都能够向上帝要我们去打那个靶心，好，我们能够往那个靶心去走，就是不要再依靠自己，而是如何去依靠神，不要再让我们变成是罪的奴仆，好，学像耶稣一样成为完全人。在上一堂课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到十字架的关系。好，我想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我们跟上帝之间就因为罪的关系有所隔离了，那我们就常常被罪所这个束缚着。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呢，能够让神来介入，怎么样来依靠神，不做罪的奴仆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光靠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必须要靠神。好，所以有四个很重要的方法是我们必须要来做的。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一个是祷告，我们就从祷告来说起吧。其实我们看到自己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老我，来靠上帝把我们过去的这些烂摊子，还有我们自己很不完全的这些个性，好，我们必须学习把它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用认罪的方式，用认罪的方式来带到神的面前来交托，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多不完全。那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有这样的罪的时候，那我们要真正的做到的是悔。因为呢如果你不悔的话呢，你就会继续不断的继续常常在反复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执意不悔，偏行己路。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啊，我们这样有什么不对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老我的一个想法，会不自觉的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来做到痛悔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有的时候还要跟我们得罪的人来道歉，不只是在神的面前来痛悔，还要跟你曾经因为做错了什么，你破坏了跟其他的这些重要人的关系，你要愿意去跟他们认错。那再来就是要改，所以悔然后再加上改。如果你有悔但是你不去改，那你还是会不断的再继续做错误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也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才有办法来改变。所以简单的说呢，这三件事情就是认罪，然后悔，然后改，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求上帝先来改变我这个人。因为我先跟神呢建立了关系，所以他的部分就是由上帝来带领我们。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可以说，上帝，因为你是造人的神，好，我没有办法来改变我自己的时候呢，我把这个重担就交托在你手中。既然我是你所创造的，那就求你来改变我这个人。所以我们不要逞强说，好像我自己要靠我自己，那我要停止自己过去所做的这些错误的事情，我单单的把这样的一个重担就转移给交给上帝。所以凡事都来到神的面前，大小事，棘手的事，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有任何的关系上面的，你都可以来求神。所以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交在他的手中，不用急，因为呢他有他的时间，他会照着他的时间来成就这样的事情。那第二点呢，我们除了祷告之外呢，一定要去读神的话语。因为认识神呢，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 其实所有的方法都记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要知道有哪些方法，你就必须要来认识圣经。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试着去让自己养成读经的习惯。如果你觉得自己看不懂，没有关系，那你就去教会，你就去找补习班，找这个可以帮助你认识神的补习班，就是到教会里，那或者是你附近有一些小组，有一些查经的小组。那唯有进到这些学习的团体里面，那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经，认识圣经当中的这位上帝，然后再借由圣经上帝的教导，帮助我们把这些他教导我们的东西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照着做，我们就可以去活出美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这边，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平静安稳，这个我就是耶稣。所以他教我们这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罪人的光景，也就是讲我，也就是讲你，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这些重担交在他的面前，他就使我们得安息。你看，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神迹。当我们带着那些劳苦愁烦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我们解决这样的一些劳苦愁烦。所以当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平安，而我们不把重担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得到这样的平安呢？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圣经当中去学到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方法，然后照着去做，让这些事情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第三点，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教会当中。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到，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我们不用在乎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有多不好。耶稣说他来不是寻找义人，他来就是要找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嫌弃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个人这些罪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来得他的怜悯，让他怜悯我们，赐恩惠给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让神在我们随时随地的时候，我们有碰到许多的难题的时候，他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参加小组，参加圣经班，主日崇拜，就是找到你可以成长学习的这样一个团体。最后，你也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现在的一些网络的媒体，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一个网络的时代。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到实体，请你就像现在你在收听这个福音的电台，你也可以透过网络去收看福音的电视台。所以让我们准备好，我们就像那个提着灯的那些使女一样，等待新郎要再回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准备好油，然后跟他一起同在天国，享受最终的幸福。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将所有收听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你帮助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个人生最终的幸福。其实不是等到你再来的日子，是从今天开始他就可以去得到的。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里面得偿这样的一个永生的幸福。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